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
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星期，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亲爱的小朋友一起快乐度过每一天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今天是星期四，是我们要在节目里跟爸爸妈妈一起聊聊天，喘口气，休息一下，充充电的时间。而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主题之前，我想要先来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小朋友，你是一个擅长等待的人吗？小朋友，你是一个能够，你是一个愿意等一等的人吗？这是一个不简单的问题哦。小朋友，你要花一点时间仔细的想一想糕点姐所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我在节目的一开始要这么问呢？因为有那么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等待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这句话不容易理解啊。不过呢，糕点姐知道听我们这个节目有年纪很小很小的小朋友，也有年纪蛮大的小朋友啊，算是蛮大的同学了，不能说小朋友。有些同学写信给糕点姐姐呢，告诉我他已经12岁了，要13岁了，甚至于呢，我前一阵子收到信件，我才发现，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节目有15岁的同学在收听呢。所以对于10岁以上的同学来说呢，刚刚糕点姐所说的那句话，等待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这句话呢不会太难理解。不过如果说小朋友你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呢，那糕点姐要换一个方式告诉你啊，这句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困难，有很多很不容易的事，而等待，等一等，就是其中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小朋友，你来仔细的想一想，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常常啊，当别人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希望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对方说，等一下。比方说呢，妈妈叫你把电视关掉，去读书，去写功课，你会告诉他，等一下。妈妈告诉你说去洗澡，要上床睡觉了，你会告诉她，等一下。妈妈说快一点，我饭煮好了，快点来吃饭，你会说等一下。或者是呢，有一些小朋友啊，白天要起床的时候，妈妈叫你起床了，上学要迟到了，你会说等一下，好想继续睡啊。小朋友，当别人告诉我们要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啊都会告诉对方等一下，只是呢我们想要别人给我们什么东西，或者想要别人帮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现在立刻马上。比方说，当我们希望别人买这个玩具给我的时候，在百货公司啊，在大卖场啊，我们就会赖在地上，会哭，会耍赖，我们觉得现在就要买。比方说，我肚子饿了，我想要吃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现在就要吃。比方说，我想要玩这个玩具，或者在学校，在公园，我想要玩那个游乐器材，我不能够等别的小朋友玩完了，我再去玩，我根本不想跟别人轮流，我想玩，而且我现在就要玩，我不要等一下才玩。 小朋友，哎，这些事情是不是都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因此啊，在今天欢乐爸妈充电站，高婷姐姐要跟秀秀老师来请教关于等待，或者我们说关于忍耐这件事情，确实呢是大朋友小朋友都需要来学习的一份功课。而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爸爸妈妈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用什么样子的做法培养小朋友，帮助小朋友来学习忍耐，学习等待的功课。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最宝贵的时刻，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觉得累了，就来到这里休息。欢乐，欢乐，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我是高点姐姐。今天呢，我们会接着再来请秀秀老师跟我们分享，也跟忍耐很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来欢迎秀秀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秀老师。
秀秀老师，其实我们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希望小朋友可以来学习忍耐的品格，那同时呢也希望大人可以学习到这样子的好品格哦。
是，
其实大人真的应该要先学着忍耐这样子的一个功夫，成为孩子的榜样。但是这个有一点难哦，因为孩子就是爸爸妈妈眼中的、心上的、手心上的宝贝，
是
要忍耐着不疼爱小朋友哦，要忍耐着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讨孩子欢心，好像很难耶。爸爸妈妈疼孩子感觉就是天性啊。
对，其实很多事情父母他舍不得自己来管教孩子。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吃青菜这件事好了，其实秀秀老师自己在学校遇过，他可能说我的小朋友他不太爱吃青菜，还有他在家真的很不乖，老师你可不可以在学校的时候帮我多督促一点。
哦，是这个样子啊。我以为他是帮他的孩子说情，就是说我的孩子在家都不吃青菜，所以在学校也请你不要喂他吃。
应该是说，因为那个妈妈她烦恼的点是说，孩子在家会耍赖，就是一样有要求，可是他在家会耍赖，可是过着就是耍赖就过了。可是他知道说，老师可以比爸爸妈妈坚持。对，因为老师可能就板起一张脸孔，然后小朋友就看眼神就知道，
看眼神就知道老师不对劲哦，不是，是自己的行为不对劲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讲到秀秀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所谓的坚持度，
对，
有落差的时候，其实孩子感觉得出来的。
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他可能动作没有那么快，或者是说他心性上就是慢郎中。
哦，是，
对，可是妈妈又很急。对，比如说我就叫她穿袜子啊，她就是不会穿，我就只好帮她做了。我就是叫她练习刷牙，可是呢她就在那边玩水，我就帮她刷了。
我就叫她吃饭，可是她就一直不肯吃，于是我就帮她吃了。孩子就没得吃了。
孩子很瘦，妈妈发福。
对对对，有些时候真的是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讲呢，情境所逼，时代所逼吧。因为现在就是讲究快速啊，时间就是金钱啊，有时候爸爸妈妈很急的时候，没有时间跟你慢慢来慢慢耗的时候，就会妈妈很急着就帮孩子把一切事情都打理好了。
对，因为他觉得这样最快，然后也很省事。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很容易把孩子灌出一种他可能什么都不需要会的一种个性了。
对，因为他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那
另外一个状况是说，他是真的舍不得孩子去做这些事。对，舍不得他累，舍不得他劳心劳力，所以就全部帮他做好了。
是是是，我们在之前好像也曾经谈过这样子的父母的类型，
对，
嗯，所以爸爸妈妈也是要学着忍耐，忍着不要太疼爱孩子，忍着不要讨孩子欢心。
这其实感觉蛮难拿捏的
哦。怎么说呢？
因为孩子是你心头上的肉，可是你要有的时候你又要觉得啊，他很客观的，就是站在一个可能是引导者、教导者的角度去看你的孩子。
嗯，
有的时候啊，他跌倒了，他受伤了，可是你就是要慢慢的看他怎么爬起来，怎么去面对自己所受的伤。
嗯，是啊，秀秀老师也是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因为我们算我们刚刚在录音之前呢，其实高点跟秀秀老师我们有在谈我们所受的这个教育的体制是怎么样的。那高点姐自己是觉得我在一个转型的教育当中长大的，比方说我们以前就是还是那种铁的纪律打骂教育，
是
我小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我一直到初中哦，都还是老师会拿着那个爱的小手，然后呢，好心一点的老师用手掌打，小手的手掌打嘛，我有遇过，哇，那时候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拿那个柄，就是本来那个握把，那个把那个打真的超痛的，被英文老师打这件事我真的一辈子难忘，因为就被打那一次，然后之后就再也没有被打过了。对，
不过像我秀秀老师跟我哥哥就是也是在打骂教育那个阶段，其实我国中的时候也是老师也会说哦，这个科目我的标准就是90分，差一分打一下，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对，但是到了我妹妹秀秀老师跟妹妹大概差五六岁
哦，
对，到了我妹妹那一代就是已经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是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一律的提倡所谓的爱的教育，对不对？
对，零体罚。
零体罚哦，零就是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体罚这个意思。
对，
哇，可是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有在秀秀老师的妹妹这一代才发生，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在美国195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提倡过这样子的概念，类似的概念了，对不对？
对，在那个时期的时候美国有提倡一个育儿的概念，就是呢，你要特别疼爱你的孩子，然后当你的孩子有什么要求的时候，都要尽可能的去满足他，然后让孩子有被爱的感觉。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啊，没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
对，但是为什么这个会被拿来讨论呢？因为后来这一代孩子他成了就是嬉皮文化。什么是嬉皮文化？就是有点反社会体制，而这一代他没有办法去融入适应社会生活。
哦，为什么太自我了吗？他没有办法，比方说他以后要进入到职场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去遵守公司的文化规定，然后老板的要求。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从小都是被你要说溺爱也好，宠爱也好，他们没有被责备过，也没有被打，就是惩罚打骂过。
哦，
所以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犯过什么错，或是能够从什么样的错误中学习。
是他会有一点会不会有点像是我们现在所称的这个草莓族？
有一点，草莓族之后还有一个叫做水蜜桃族。
哇哦，更娇嫩了，对不
对？
对，
更软烂，
而且会 juicy， 就很甜美多汁。不是哦，一点都没有
彻底的黏烂。
是，对，哎，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就会想到说，如果说完全的疼爱孩子，然后满足孩子的要求的话，也可能会让孩子在长大的时候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因为他们就是没有办法从中学习说我们学会一个技能，或是我们养成一个价值观，都是从错误中学习。我们可能不断的被责备或是被管教，然后形成我们固有的价值观。可是他们就是可能没有经历到这个过程，所以他们会觉得我出社会以后突然遇到哇一个挫折两个挫折，好像从小没有遇过挫折一次的加给他们，于是他们就承受不住会崩溃。
是，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在带着孩子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应该要有着适时的教育，而且是应该要训练孩子，就是让他们拥有听话的习惯。
对，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的观念就是 懂得顺服的人是蒙福的。
是，
对。那在那个时候呢，可能爸妈被灌输的育儿观念是啊，你要跟你的孩子做好朋友
哦，很多很多我们都会这样子讲，而且很多人会很骄傲，就说我跟我的孩子很好，
就像 buddy buddy。
对对对对对。但事实上，秀秀老师，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可能不是太那么好。
对，以秀秀老师自己的想法是，我认为还是要父母是父母，孩子是孩子，然后要让孩子意识到说，哦，我的父母就是我应该要敬畏他，他是我的领导者，他是我引领我就是走在这个人生的正途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像牧羊人这么重要的角色。
是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对，
所以其实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说不可以让，我觉得很容易理解明白，就是不要让不懂事的孩子觉得自己可以来驾驭父母亲，可以跟爸爸妈妈来平起平坐。
对，就像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就是不要让孩子懂得用一些小技巧，耍一些小心机去操控父母，然后试着要驾驭父母。
嗯，而且爸爸妈妈其实是有那个责任去比方说用道理去说服孩子，然后让孩子去学会或者是去接受一件事情，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孩子的欢心，或者去迎合孩子的比较不是正当的需要。
对，就是有过或不及都不好，比如说太过放任不好，但是太过专制可能也是要就是注意的一件事情。
嗯，没错没错，秀秀老师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不是过于的专制，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不民主。我觉得这是在家庭里头可能父母亲跟孩子的沟通就很重要。
对，沟通就是了解孩子的想法，然后跟孩子沟通，可是也要让孩子知道你的底线，你的原则是什么。
是因为毕竟爸爸妈妈才是最上层的高阶的领导，对不对？这孩子还是一个小干部，还是一个小基层。
是，
对。所以其实爸爸妈妈在面对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如果说心里面有一些拉扯啊，或者是有一些挣扎，那不妨就想起这句话，因为孩子他可能还没那么的懂事，所以他没有办法来驾驭你，而是你应该要来教导他。
对，
嗯。所以在讲到这个不要讨孩子欢心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可以来分不同的阶段，或者是分不同的话题来讨论。
对，
所以非常期待下一次的单元可以继续的跟秀秀老师再来谈一谈，我们在教养孩子上呢要如何去做到真的有原则的，然后不要去讨孩子欢心。那我们今天谢谢秀秀老师。
谢谢高点姐姐。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静静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温暖怀中。
谢谢秀秀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内容，也希望对正在收听节目的爸爸妈妈以及小朋友可以带来一些帮助。那么紧接着高点姐姐要邀请小朋友，我们来听好听的圣经故事。现在就邀请你进入今天的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
让智慧的光芒
照进你的心房。
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各位小朋友，我们上一次说到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说，如果他不祷告，天就不下雨，结果以色列就因为太久没有下雨，到处都有大饥荒。可是在西顿的撒勒法却有一个寡妇，因为她先拿东西给先知以利亚吃，上帝就赐福她，让她一点点的面粉和一点点的油，怎么吃都吃不完。小朋友，你知道以色列没有下雨的日子维持了多久吗？维持了三年耶。三年不下雨真是可怕啊。到第三年，上帝对以利亚说，
你去让亚哈可以看到你， 我现在要降雨在地上了。
以利亚就起身往亚哈那里去了。亚哈看到以利亚，气得牙痒痒的，恨不得立刻就把他给杀了。亚哈指着以利亚说，
是以色列遭到现在这灾祸的就是你吗？
以利亚回答说，
是以色列遭到灾祸的是你，不是我，因为你离弃耶和华去敬拜巴利。
小朋友，巴利就是当时在迦南地很流行的一个偶像。亚哈带着以色列百姓敬拜巴利，惹上帝的愤怒，所以上帝惩罚他们，让天三年不下雨。以利亚接着对亚哈说，
现在你要召集以色列人和那侍奉巴利的450名先知都到加密山上去见我。
亚哈就派人把以色列众人和拜巴利的450个先知都召集到加密山上来。以利亚看到众人都来了，就对众人说，
你们三心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耶和华是神，就应该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就应该顺从巴利。
百姓们都不说话。以利亚继续说，
做耶和华的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但是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给我们2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一只，把牛切成块放在柴上，却不要点火。我也准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当祭物，也不要点火。你们求告巴利，我求告耶和华，看哪一个听祷告，从天上降火在祭物上，就是真神。
百姓们都彼此说，
好啊，这个办法好啊，
这可清楚明了了，吵来吵去有什么用啊。
对啊，看哪一个神显灵就是真神吧。
以利亚又对巴利的450个先知说，
你们人多，你们就先挑牛犊吧，准备好了就祷告你们的神，却先不要点火。
于是巴利的先知们把祭物准备好了，从早上开始大声地求告巴利，
巴利呀、啊、求你应允我们，
巴利呀、啊、求你应允我们，巴利呀、啊、求你应允我们啊。
可是却没有声音，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就在祭坛的四周围跳来跳去。到了中午，巴利的先知们大声地求告，照着他们的仪式，用刀用枪割自己刺自己，弄得满身都是血。
巴利呀、啊、求你应允我们，
巴利呀、啊、求你应允我们。
从午后到傍晚，巴利的先知们像发疯了一样不断地狂呼乱叫，却没有动静，没有任何回应。这时候以利亚对以色列百姓说，
你们到我这里来。
百姓们就站到以利亚那边，看以利亚要做什么。以利亚用了12块石头筑了一座祭坛，在祭坛的四周挖水沟，然后把柴跟牛犊都放在祭坛上。百姓觉得很奇怪，彼此说，
他为什么要挖水沟啊？
啊，不知道啊。
以利亚又对百姓说，
你们拿4个桶子装满水，倒在祭坛和祭物上。
百姓们就拿了4桶水倒在以利亚所筑的祭坛上。以利亚又说，
倒第二次。
百姓们就倒第二次。以利亚又说，
倒第三次。
百姓们就倒第三次。总共12桶水倒在祭坛上，柴都湿了，水流在坛的四周，水沟里也满了水。这时候以利亚就向上帝祷告说，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耶和华，求你今天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百姓们知道你是神，又知道是你让他们的心回转过来。
以利亚没有大吼大叫，也没有跳来跳去，更没有用刀刺自己，他只是诚心地向上帝祷告。当以利亚祷告完，立刻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把祭物、木柴、石头、尘土都烧光了，水沟里的水也都烧干了。百姓们好吃惊哦，
天上降下火了，
真的烧起来，
真是神迹啊！
耶和华确实真神，耶和华确实真神。
百姓们看到这个景象，都俯伏在地，承认耶和华才是真神。以利亚对百姓们说：
把巴利的先知都抓起来，不要让他们逃走。
百姓就上前把巴利的先知都抓起来，以利亚就把这些巴利的先知带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然后以利亚告诉亚哈王，他可以回去吃吃喝喝了，因为要下雨了。以利亚自己就回到加密山顶，在山顶向上帝祷告。祷告完，以利亚问他的仆人说：
你看天空有看到什么吗？
仆人说：
什么都没有啊。
你再看仔细一点。
真的没什么。
你再去看。
就这样一连七次，仆人总算回报说：
有了，我看到有一片云，可是不过像人的手掌那么大而已啊。
以利亚叫仆人去对亚哈说：
赶快准备马车回家去吧，免得雨下太大回不去。
霎时间黑云密布，天色昏暗，大雨倾盆而下，百姓们都欢呼起来：
啊，下雨了，终于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干旱解除了，我们有救了。
哇，小朋友，终于下雨了，亚哈王赶紧坐车回去。这时候上帝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以利亚把腰带绑好，像一阵风一样跑起来，竟然跑得比亚哈的马车还快，比亚哈先回到城门呢。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精彩的故事。在节目的最后呢，靠天姐姐想要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活动。最近啊，我们要开心的迎接国际父亲节，也就是星期天的来临，所以请你可以用一张照片，你爸爸的照片，而且是你帮他拍的帅帅的、酷酷的、很棒的照片，寄到我们的节目信箱HUANLE@LIANGYOU.AT， 跟我介绍你爸爸是怎样的一位爸爸，或者你可以跟我分享你愿意帮爸爸做什么事情。糕点姐姐很期待可以收到你的来信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我是糕点姐姐。明天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的来聊一聊关于爸爸的大小事。我们明天见，拜拜。
看天父上帝赐。